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再次谢谢你，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殿里面一起的敬拜。主，愿意你的灵在感动我们，我们带着一个清新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好叫我们的唱的诗歌，我们读的经文都是从心里面读出来唱出来，讨上帝的喜悦。我们也愿意上帝的话来感动我们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诗班今天带给我们的诗歌，歌词非常的简单，律法和先知的诫命就是爱，我们就要爱上帝，我们也要爱人如己。我特别喜欢今天选这首诗歌，不单指歌词简单从圣经来，而且那个配乐我觉得配得非常好，是比较像古典的这个音乐的味道。我很喜欢音乐，有些时候也会想这个在圣经里面其实都是一种文学的方式来表示，如果我们要把圣经用音乐来表达出来的话，到底会怎么样一回事。这一段是我事先没有特别准备，是今天早上听到诗班让我想到的。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的话，我们知道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开始就讲到罪，是非常重的一个题目。如果我们在一个管弦交响乐团里面听的话，我在想表达的人可能就会一开始就用敲响乐的方式，这个 timpani 一开始打的时候就让我们的注意力都在那里面，因为讲到罪把我们的心都扣住了。当这个敲响乐慢慢到了第三章，慢慢就停下来的时候，慢慢 fade out， 我可以听见的是铜管乐，特别是可能是 tuba 那个低音的号就开始吹，然后慢慢从低音的号转到 trombone 法国号，然后是 trumpet 在吹。换一句话，从非常低层的讲到罪的，从第三章到第五章慢慢讲到因圣因信称义，我们有新的盼望。我为什么想到会用小喇叭来做最到了第五章那一段，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我们这些人都是等候一个盼望，当天使号筒吹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。管乐啊，这个铜乐不断的演奏，第六章到第八章就特别讲到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圣活，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一个插曲，讲到犹太人的问题。如果是音乐家的话，可能我就会用管乐，用 clarinet 或者说 oboe， 比较严肃， oboe 的声音比较严肃，提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。但是在这几个管乐的一个 duet 里面，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两面，一个是上帝的主权，一个是人的自由意志。可是到了第十二章，我可以听到的是弦乐进来了，小提琴开始进来了。十二章我们前几个礼拜提到，就讲到我们既然已经蒙上帝的恩惠，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心意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小提琴一在拉的时候，前面的一节到八节是用 legato 的方式来拉，可是到了第九节，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，我是事先有准备的， 好像这个音乐不再是 legato， 是 staccato， 是断音的方式来表达。圣经的作者，圣经的学者，每一次提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都提到有好几个特点。第一个，你发现从第九节开始，每一句话都很短 ，staccato， 非常的短。然后每一句话都是带着一个命令的方式。甚至如果你研究原文的话，你就发现里面很多句子没有动词的，都是分词 participles。然后再从第九节到第二十一节，他讲的那么多的命令，有时候我们不容易看到到底他整个的主题在什么地方。如果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好像一下讲到爱弟兄，一下又讲到我们对主要服侍的时候要心里火热。解经家我参考了好几个，他们的分段都不一样。我对这段经文的分段也改变了好几次。你们手上拿到的是我礼拜五的时候最后的定稿，跟我最近这两天在研究的时候，我又稍微再修改一下。今天我就会用七点来讲到这一段的经文。虽然他提到的内容好像是有些时候变来变去，但是有一个 overarching 的 theme， 就是很清楚的一个主题。我在想，就是讲到爱，讲到真诚的爱。我给这段讲到的题目叫做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”。这个是出自汉朝王充他所写的。他讲到在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，在有一个晚上，有一个楚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熊渠子的人，他忽然远远的就看到有一条老虎在前面。他心中一开始非常的害怕，但是他马上的就把弓跟箭都准备好，拔得非常厚，瞄着这个老虎一放手，箭就出去。在黑夜里面，但是他还是可以看得到，就把这个老虎正正的打中了。但是这个老虎不叫，他就觉得非常奇怪。后来他跑过去看一下，原来没有老虎，原来是个石头。这个石头的样子看起来像老虎，然后他所发的箭就直穿进去石头，箭的尾巴差不多已经进到石头里面。他看了之后，他觉得哇，有这样一回事吗？箭竟然可以把石头这样插进去，他想大概不太可能。然后他就再退后几步，拿着他的弓跟箭再射。结果好几次他要射，要把石头射穿，都没法子做得到。他莫名其妙的就离开。后来的人就提到这件事情，就说他为什么第一次能够把石头射进去，因为他是把他自己的心意专一、精力高度的集中的缘故，所以可以这样做。当然我们现在看，这样来想这个历史的故事是真还是假，我们很难判断。如果从客观的说，可能不是真的居多。可是这个故事，这个成语典故提醒我们说，当我们专心 精诚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改变，可以做到平常做不到的事情。这个是成语故事给我们提醒的，这个也是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九节到二十一节所提到的。我们做事情要专心，要真诚。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第九节，保罗说爱不可以虚假或者虚伪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或者说如果你看这个周报里面的夹页，那个是新译本，后面那个就说善要持守。什么叫做爱不可以虚伪或者是虚假？在希腊文里面他用了一个字，就是 hypocrites， 就是假冒为善的人，那个字。换一句话，不是真正的爱一个人，只是戴着个面具来表示殷勤，表示爱而已。爱可以虚假的吗？我们都知道真的爱应该是没有虚假的，可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，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有一些是表面虚假的爱。最近因为经济不好的缘故，就发现这个在美国中国人当中准备要结婚的人特别的多。那为什么经济不好结婚的人越来越多？我想大家有一些心中有一些已经笑了，可以猜到，假结婚。因为经济不好的时候不好找工作，不好找工作就没有身份留在美国这个地方。如果要留在美国这个地方，我们怎么样做呢？假结婚是一种的方式。我不是说是我们应该做的方式，我只是说是一般的人会考虑的一种的方式。其实我们特别的谨慎，就是华人移民的律师都提醒我们说，假结婚的话后来带来的是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无论是移民局以后对你的问题，无论是在假结婚那段时间，可能你受到虐待，受到这个威胁啊等等的问题。教会里面我希望没有假结婚的事情，但是会不会当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我们是跟耶稣假结婚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他讲到一句话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我从高中的时候就读到，然后常常会记得。保罗说，我以神的热爱爱你们，因为我把你们献给基督，好像把童贞女或者说贞洁的童女许配给一个丈夫一样。换一句话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从保罗的描写，我们其实就是跟基督一起的结婚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。那从这个角度，教会里面会不会有假结婚？前几天参加一个团契，里面那些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就庆祝，有好几位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，然后有一位他就表示说，在我们教会要受洗的话要求太严格。有一些人准备要参加受洗班都不晓得是不是可以读完，总是觉得压力 非常的大。他这样的分享也给我一些的提醒，回想到底是不是我们受洗班的要求太过分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在我们吃点心的时候，有刚刚受洗的配偶，甚至是没有受洗，在受洗班里面最后没有受洗的配偶，他就跟我说，哎呀，受洗班好，我的老公平常不读圣经的，但是在这个受洗班里面，现在他每一天都很认真的读圣经，不单只读中文，他还要读英文，而且呢很用心的在背圣经。我听了之后，我就想，那受洗班严格的也起了一些的作用，帮助弟兄姐妹在结婚之前，我们都需要有婚前的辅导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不看清楚就结婚，回头之后可能后悔，多了解基督然后才跟他结婚，这个是真结婚。可是我在想，很多人结婚之后就是经过很多的辅导，可是慢慢婚姻也是会出问题。基督徒信的主有些时候也是这样。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，爱是需要真诚，或者说没有虚假。爱要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和合本的翻译，善要亲近，跟新译本的翻译，善要持守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善要亲近，跟善要持守，我在想里面是有一点点分别。一个是如果要亲近的话，就是在我以外的，如果我看到卢中信，我说我要跟他亲近，就是我要多靠近卢中信弟兄，但是我不会说我要持守卢中信弟兄，这个说不过去。持守是什么呢？持守是里面的，里面的。所以这两个的翻译就给我们看到两面，一个是我们在爱当中我们要亲近什么，要远离什么，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在我们里面要看到有没有恶的。如果我自己有恶的话，我要厌恶，我要把我的恶除掉。但是如果我里面有善的话，我要学会持守。我在想，可能新译本的翻译可能会比较靠近原来保罗的意思。爱一定要真诚，没有虚假。然后到了第十节，保罗就把这个爱具体化。第一方面的应用是放在爱我们的弟兄。保罗说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，要用恭敬的心互相的礼让。和合本翻译是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的退让。那我在研究的时候也是发现新译本的翻译比较靠近原来保罗的意思。换句话，我们是怎么样的来彼此相亲相爱呢？我们是把他对方看作好像是我们的兄弟一样，是以手足之爱这样的来彼此相爱。换句话，把那个弟兄那个姐妹看作我们家里面的人。我们人都是这样，看别人有时候很容易看不顺眼，但是如果那个人是你的儿女，是你的兄弟的话，你没办法，你就只可以接纳他。波士顿有大波士顿有20多个华人的教会，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教会，你可以去别的教会。甚至如果你所有华人教会都去了都不喜欢，你可以还可以去美国教会，他们里面也有很多的华人。我以前在 Rochester 的时候，那边教会只有一个的华人教会，然后大部分的人都觉得都比较喜欢去华人教会。所以不管你喜欢那个弟兄不喜欢那个弟兄， You are stuck， 你没有选择，只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。也逼我们学会怎么样以手足之爱来彼此相亲。第十节后一半，他说用恭敬的心彼此互相的退让，总是凡事要考虑到别人的好处。今天我到教会的时候，我平常都会停到 Stride Right 那边，从 Stride Right 那边走过来，经过我们的停车场，我就看到一个可能说不是那么寻常的事情，或者不常见的。我快走到教会这个上面的停车场结尾的时候，就看到有一辆 van 就要开过来，其实它离开我还挺远的。那我就慢下来，结果看见那个 van 开 van 的人就把车子停住，就让我先走。那我就靠山边啊，靠山边就这样走就可以。我知道那辆 van 呢大概是要转到把人停下来，我就靠山边的地方慢慢走。但是那个 van 的司机还是停在那个地方让我先走过来。平常我自己的话，看到有人躲开，我一定很快的就开过去。但是我不晓得那个 van 是谁，我也没有停下来再看清楚那个是谁。但是那个人非常的客气，就在那边等我。我快走进门口的地方，我就发现有另外一个 van， 他就把人停下来，已经停好了，他自己要开出去停停车趴车。就看到另外一个 van 的，就看到第一辆的 van 要准备要开进来，他就停在那个地方都不发动，等到第二辆的 van 停进来之后他才退出去。我说感谢主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如此的退让，总是考虑到别人。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，这个人物叫做阿尔南。我在想大部分的人如果问你是谁是阿尔南，也许我问一下好了，你可以想到阿尔南是谁，如果知道的你举举手。大部分人会想到这个人哈，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是大卫的时候，后来大卫不是点人数，耶和华都不喜悦他，然后耶和华呢就跟透过先知就跟大卫说，因为你在本应该是和平的时候你点人数就是要准备要打仗，这个是我所不喜悦的，所以我就给你三个的选择，一个选择是三年的饥荒，另外一个选择是你被敌人追杀三个月，第三个是三日的瘟疫。大卫的回答就说，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。有人就说他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瘟疫的意思，也有一些就说我不选择，上帝你来做选择，我愿意落在你的手中，你要怎么样罚我你就怎么样的罚我。后来耶和华就降瘟疫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以色列人就死了70,000人。然后在那个时候看到耶和华的使者拿着刀站在那个地方，站在什么人的什么地方呢？就是阿尔南人何尝那个的地方。大卫看到耶和华的使者拿着刀，马上求上帝饶恕他，他说够了够了。最后 大卫就跟阿尔南商量，然后把那个河床的地方买下来。买下来之后，他就筑了一个坛，对耶和华献祭，求上帝饶恕、赦免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瘟疫就止住了。阿尔南开始的时候，他不愿意这样做，他说：“大卫王，你要什么我就送给你。”可是大卫一定要付钱来买。犹太人有一个故事，就特别提到这位阿尔南，就讲到他跟哥哥两个人感情非常好。哥哥呢已经结婚有小孩子，弟弟呢是单身一个人。有一年他们就丰收，哥哥就想到弟弟一个人非常的可怜，他就在深夜的时候呢，就把河放在一个袋里面，就抬到弟弟的家里面。弟弟呢也是丰收，就想到哥哥的人口多，太太小孩，他只是一个人，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呢，他也把他的河放在一个袋里面，就带给哥哥那边。结果两个人早上起来发现，哎，我不是把一袋的河给这个弟弟给哥哥吗？为什么我里面还有一袋？第二天他再做，两个人也是发现，第二天发现很意外。到了第三天，他们在等，看看谁把那个河带过来。两个人就在等，都看不见。后来呢，两个人不约而同的，就是把一袋的河就再带过去，半路相逢。兄弟才知道，原来哥哥、原来弟弟是那么爱对方的，就跪下来，来感谢上帝。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提醒我们，我们学会对我们的弟兄，学会对我们的姐妹，应该更有一个爱、谦让的心。十一节到十二节就讲到我们对主的爱，殷勤不可以懒惰，心灵要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在盼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坚忍，祷告要恒切。我们有时候爱一个人，或者说爱我们的主，做了一下就发觉没法子做下去，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 limitation， 有自己的限制。可是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要不断的爱，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，还是带着一个忍耐的心来爱我们的主。西方很多宣教士特别爱中国人，包括格里汉他的岳父，很多人听过格里汉牧师，但是对他岳父不太了解，是他岳父Nelson Bell 是在中国的一个宣教士。然后格里汉的太太Ruth 就是在中国所生的。有一次 Ruth Graham 走路的时候看到一个牌子，上面就说 End of construction,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。 他读到之后他就觉得很有意思，然后就告诉他的丈夫说，有一天我走的时候，在我的墓碑你就要把这句话刻进去， End of construction,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。 不单只是用英文，而且墓碑里面有中文字，因为 Ruth Graham 是在中国出生的。上帝都在改变我们，有一天我们都要改变，但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我们还是在改变的过程里面，彼此的有忍耐。 另外一个角度，上帝也在改变我们当中，我们对上帝也要学会忍耐，要把金子炼出来，常常是经过很长很高温度的火才可以炼到金。第四，保罗在十三节提到说，圣徒有缺乏的就要戒制，客女要热诚的来款待。对于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我们要慷慨的来帮助。我们最近我在教会里面实在看到经济有需要有困难的弟兄姐妹，然后也有许多弟兄姐妹就慷慨的就一起抽一些钱来送给，而且是匿名的送给这些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。第十四节，保罗继续的说，爱迫害我们的人，迫害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，只可以祝福不可以咒诅。然后在后面十七节开始也同样提到类似的一个点，我们就先这个时候跳过去。第六点是以别人为中心的爱，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，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可以心高气傲，倒要抚救卑微的人，不可以自以为聪明。我们都知道麻州在美国的历史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其中有一位叫做 John Winthrop， 我们常常在波士顿看到 Winthrop Street 之类的。 John Winthrop 他是一个牧师，也是麻州这一边的 governor 州长。然后他有一次讲到，这个讲到的题名叫做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， 就是基督的爱或者基督徒的爱的模式。里面他就特别提到说， We must delight in each other, make others' condition our own, rejoice together, mourn together, labor together, suffer together。 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，要与喜乐的人同乐，哀哭的人同乐，一起的来劳苦，一起的来受难患难。然后常常看到别人，最后他就说，我们好像是一个city upon a hill， 山上的一个城一样，让众人看到我们，也看到上帝的荣耀。以别人为中心的爱，考虑到别人自己的情绪，与别人来配合。十六节最后一句话，他说，倒要抚救卑微的人，不可以自以为聪明。有一个翻译的圣经本叫做 New Living Translation， 他就这样翻译说， Don't think you know it all， 不要以为你什么都知道，总是以为自己的意见比别人都好。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最后，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，保罗提醒我们说，我们要以善胜过恶，不可以恶报恶。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做，可能的话，总要尽你们所能与人和睦。亲爱的，不要为自己伸冤，宁可等候主的愤怒，因为经上记着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相反的，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，如果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特别读到第二十节的时候，那句话保罗是引用箴言，很多人在问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什么是叫做把炭火堆在我们敌人的头上。 有一个说法，就是根据圣经诗篇第十一篇第六节，那边就说耶和华必使火炭落在恶人的身上，烈火、硫磺和旱风是他们杯中的份。换句话，就是要耶和华来惩罚他们。这样也可以解得通啊，因为前面有提到说让耶和华来做伸冤。第二个说法呢，就说那个主要的是一个代号，就让他们觉得心中惭愧懊悔。这个的说法最近在埃及那个地方发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风俗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常常有很多文化的交往，就看见这个埃及人有一种的仪式，就是当一个人他是明明懊悔愿意忏悔的时候，他就带着一个炭火在头上，然后在街上这样的来走。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说，会不会保罗所提到的是引用埃及人当时那个文化，就是当我们对恶人对敌人正面的关怀，给他们的需要的时候，最后我们让他们完全的改变过来。这样的解释可能更接近这一段经文所说的，特别是第二十一节，保罗说不可被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换句话，我们本来的出发点也就是为这个人好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为这个弟兄为这个姐妹的好处来着想。我最后我在准备的时候想到读到这一段经文，我在想我自己有没有对恶人抱怎么样的态度。我就分享一个短短的，我跟我太太结婚30年，刚刚结婚之后就发觉我们的个性非常的不一样，也忘记是什么一件事情，有一次就让我非常的生气，我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就祷告，我说上帝，我知道你爱所有的人，你也爱这个女人，可是让我来好好的来教训他。我忘记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敢在神面前这样的祷告啊，你爱这个人，但是让我好好的来教训他。但是我祷告完了之后，忽然之间有一个意念就进来，我相信是圣灵来提醒我，就说景辉，你搞错了，教训他是我的责任，爱他是你的责任。那一次给我很大的提醒，我不敢说我都做得很好，我很多失败的地方，但是让我知道有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可能是别人的错，可能是你的错，但是我们抱的态度应该都是以爱的态度来对那个人，惩罚的话让神来做。在社会里面，政府里面可以有惩罚，保罗在下一段罗马书第13章会讲，我们下个礼拜会讲，但是从个人的伦理来说，圣经里面找不到一处说我们可以来报仇。主耶稣强调又强调要爱我们的敌人。有没有一个人得罪你得罪我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曾经故意的来报仇，我们不愿意原谅那个人，愿意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爱要真诚。今时可不可以开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相信人可以被改变。我们一起祷告。 爱我们的主，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发觉那个标准非常的高，我们够不上。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法子凭着自己来成就上帝的义，乃是因为基督的爱的缘故。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舍身的缘故，我们愿意圣灵给我们力量，按着这一段你给我们的话，那么多的命令，一句又一句，一句又一句的来告诉我们。可能今天某一句话对我们好像是一个箭一样射进去了，就让我们跟着上帝的话来做，讨主的喜悦。听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